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再次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万圣节英文是 Halloween， 是 All Hallow Even 的缩写，意思是 All Hallows Eve。Hallow 是圣人的意思，即是万圣节的前夜，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每年的万圣节在11月1号前一晚，即是10月31日，称为万圣夜，是庆祝万圣节的主要时段。下一首歌曲是由叶倩文演唱的《倩女幽魂》插曲《黎明不要落》。《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所著的一本短篇小说，全书共有491篇，内容主要是搜集民间仙狐妖鬼等等故事改编成为小说，藉此反映清代社会的面貌。在蒲松龄的笔下，狐、仙、鬼、妖这些的主要角色大都是善良可爱的。倩女幽魂的题材取自《聊斋志异》里面其中一个名为聂小倩的故事改编而成，讲述女主角聂小倩，她原来是一只品性纯良的女鬼，与书生凌彩臣邂逅相恋，最终聂小倩得以投胎转世为人，再与凌彩臣结为夫妇。歌曲是讲述聂小倩和凌彩臣相恋的一夜，请黎明不要落，好留住悠悠长夜。家就请各位欣赏叶倩文以悠而不怨的声线唱出黎明不要落。
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情，伴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入进来，请你换黎明不要再不要来。在浪漫感觉放我佛世外，而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不许红日教人分开，悠悠良夜不厌变改。
万圣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古老的撒旦教，后来成为了北欧塞尔特人的传统节日。他们相信十月的最后一日是夏天的结束和冬天的开始的一日，这个天是称为死人之日，或者是叫万鬼节。在这一日的晚上，邪恶的鬼魂会走入人间，为了吓走鬼魂，塞尔特人会戴上狰狞的面具去吓走那些妖魔鬼怪，看来就好像中国人的鬼节。第二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Zara Brightman 等歌星合唱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星魅影的主题曲。歌星魅影是 Red Bear 1984年的音乐剧，改编自 Baruch 的同名小说，背景是1911年的巴黎歌剧院
The Paris Opera House。
原本是演示女的舞蹈演员 Christine 在情急之下代替了原唱者，竟然技惊四座。原来她的演唱技巧是在歌剧院里面的一个与她形影不离的魅影 Phantom 好像天使一样去教导她。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
歌星魅影的故事讲出了女主角 Christine 不计较男主角丑陋的面孔，回应 Eric 对 Christine 的爱情更是充满着爱和恨等等的复杂情绪。在最后的一幕， Christine 上前亲吻了回影的嘴唇，回影亦都终于被爱所感动，明白到伟大的爱就应该让 Christine 自由，而自己却默默离开，让 Christine 和青梅竹马的指着男朋友 Viscount Rahul 结合。从此他们就不再回去歌剧院了，歌剧院再没有魅影和 Christine 的踪影了。故事讲出了爱是牺牲，爱是成全，爱不只是拥有。
各位听众，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
到了公元后八世纪，天主教为了抗衡行巫术与邪灵相交这种习俗，于是将万鬼节改为纪念天主教的圣人，并且将纪念圣人的日期改为每年的十一月一日，亦同时将万鬼节改为万圣节。万圣节的名字就一直流传到今日，个名虽然改了，但是民间的活动仍然同妖魔鬼怪邪灵有关。
是一首歌曲，
是由张学友主唱的《明日世界终结时》。世世业心和逆心，又贪名利埋良心，平生不作亏心事，祸福报应鉴古今。当明日世界终结时，仍然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哪怕明日真是世界终结呢？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理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盟誓跟此情，人渐已说是陈旧，原来又远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 住动力在背后。
我哋而家嚟睇下一般嘅欧美家庭系点样庆祝传统嘅万圣节嘅呢？一般嘅欧美家庭喺雕空咗嘅南瓜刻上黑人嘅面孔，然后燃点蜡烛放喺大门口嘅楼梯上边，去吓走啲妖魔鬼怪，已经成为咗西方传统万圣节嘅象征。万圣夜嘅主题一向都系离唔开妖魔鬼怪、丧尸、吸血僵尸、女巫、骷髅骨头、蝙蝠。或者是波河怪人等等，总之都是跟惊吓、死亡、魔法、鬼怪有关。那为什么人要打扮成妖魔鬼怪一样呢？事源在19世纪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当时的人认为在万圣夜鬼魂是会来到人间，如果打扮成跟鬼怪一样，鬼魂就会将人当为同类而不去伤害人了。
下一首歌曲
是由崔萍主唱的《南屏晚钟》，歌曲的内容大概是这样说：匆匆的走入森林中，只听得那南屏晚钟敲啊敲在他心坎中，吹醒了他的相思梦，走出了重重森林中，他又看到了夕阳红。各位听众，钟声确实能够敲醒人的心灵，在宁静的时刻听到在空气中飘荡的钟声，我通常都会向内自找过，检查一下近来有没有做得不完善的地方，洗刷一下心灵。各位听众，你们又有没有自我检讨的习惯呢？现在就请各位听众欣赏由崔萍以清秀的歌声唱出《南屏晚钟》。
胜利，又看到了夕阳红。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了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了。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
万圣节的另一项主要的活动就是 trick or treat， 小朋友装扮成各种恐怖的样子，逐家逐户去按门铃，大声叫 trick or treat， 意思就是说不要好招待我呢，我就会来捣乱的了。户主通常都会穿着是恐怖的服饰开门，拎出一啲嘅糖果、朱古力送俾细蚊仔。而家就请大家收听由 Ryan Joyce Flewill 唱出一首轻松活泼嘅万圣节儿童歌曲《Sing the Halloween Song Trick or Treat》，直译就系唱一首万圣节善待或者恶搞嘅歌。各位小朋友，游戏还游戏，唱歌还唱歌，细蚊仔亦要学习处处与人为善噶。
Hey kids, do you want to learn the Halloween song?
Yeah!
First we need drums. Hey Wolfman, give me a beat. That's good. Now Frankenstein, give me some bass. Yes! Aha! One, two, three, four.
Hey kids, it's Halloween. Grab your bags, trick or treat.
And stomp your feet. Now act like a witch and grab your broom. Be the wolf man and howl at the moon.
Hey kids, it's Halloween. Grab your bags, trick or treat. Costumes on, wear them all night long. Let's all sing the Halloween song.
Float like a ghost and yell out boo. Do the Dorothy and click your shoes. Be a superhero and save the day. Rope like a cowwish your cape. Be like the Flash and run in place. Do the mummy walk and bob your head. Look out now, you're the walking dead.
Hey kids, it's Halloween. Grab your bags, trick or treat. Costumes on, wear them all night long. Let's all sing the Halloween song.
Good, good. Now let's break it down. Repeat after me.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Hey kids, it's Halloween. Grab your bags, trick or treat. Costumes on, wear them all night long. Let's all sing the Halloween song.
Clap three times, one, two, three. Do the Frankenstein and stomp your feet.And grab your broom. Be the wolf man and howl at the moon.
Hey kids, it's Halloween. Grab your bags, trick or treat. Costumes on, wear them all night long. Let's all sing the Halloween song.
Float like a ghost and yell out boo. Do the Dorothy and click your shoes. Be a superhero and save the day. Rope like a cowboy.
Let's all sing the Halloween song.
Let's all sing.
世界各地包括香港，万圣节已经是一项没有任何宗教意义的玩乐消费节日。究竟人应不应该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呢？参加了万圣节的活动是不是真的与邪灵接触呢？我认为任何活动和妖魔鬼怪、僵尸、巫术、死亡、阴邪有关的都不建议去参加、装扮或者是模仿。下一首介绍的歌曲是由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合唱1990年电影 Unchained Melody 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所著的一本短篇小说，全书共有491篇，内容主要是搜集民间仙、狐、妖、鬼等等故事改编成为小说，藉此反映清代社会的面貌。在蒲松龄的笔下，狐、仙、鬼、妖这些的主要角色大都是善良可爱的。中国地大物博，人死后三年复活这类的事件古籍都有记载。在《聊斋薛慧良篇》就讲述，在明朝万历年间，善良的薛慧良含冤枉死，死后三年复活，与山东聊城余新封玉贵结为夫妇。死后三年复活当然是极其罕有的事，善有善报是天理，善足可以感动上天。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转眼之间又到了第四节的音乐缘起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
人的念头行为其实是会受神佛或者魔或者鬼所影响。人的念头先，行为正，阳光，会得到神佛的眷恋保佑，福德就多，积德积福，将来的命运就会好，就会顺境。相反，人的念头恶，行为阴邪，会得到魔鬼的垂青，依附业力就大，将来的命运就会差。打扮成妖魔鬼怪、丧尸、吸血僵尸、邪灵、女巫、恶魔、骷髅骨头等等，或者是与惊吓、死亡、魔幻、巫术等等有关的，都是属于阴性的东西，都会受魔鬼所欢迎接近。当然不一定是鬼上身，但是有案例指出有一些人是参加了这一类的活动，是导致了惊恐、心灵创伤、视觉失调或者是精神病。总之阴邪的东西还是尽量不接触为好。如果要参加有关的活动，可以扮演讨人喜爱的卡通人物、超人、蝙蝠侠或者是医生、消防员、警察等等人物都可以。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挪威歌手 Sivan Gipgebo 主唱1940年电影《魂断蓝桥》的插曲 All In Side。 谢斯·幻魂是不是真实存在？在1949年一日的台湾，吴秋先生发现太太林网腰昏迷不醒，送院后不治，死因不详。在林网腰出殡的一日，他的尸体在众目睽睽之下起来，他对在场的人士说他是朱秀华，在金门被海盗杀死，他死不瞑目，就借助林网腰的身体起死回生。这件借尸还魂的事件被传媒广泛报道，轰动国际，台湾海外的灵异学家都前去研究。
But I'll leave him, leaving me behind. for the sake of all inside.
2017年9月16日下午大概2点钟，一名21岁的男子和朋友去海洋公园参加为庆祝万圣节而举办的哈罗威全日制活动。在玩鬼屋活埋空间的时候，他跟活动的指示瞓在一个棺材里面。游戏开始，棺材的底板会向下打开，连接到滑梯去。人就连同麻布一起由一楼滑落去至到下一层。当时怀疑棺木滑错了方向，将嗰一位的男子是送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去。他是只知道要离开落脚点，走入去迷宫里边。他摸索前行之际，走到去了景点里面的后勤设施地段。后勤设施地段是工作人员进行维修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另一副棺木突然滑落来，刚好击中了那位男子的头部，他即时被撞至昏迷，被送往医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在事发当日下午5点钟关闭鬼屋活埋空间。警方正着手调查事件是机件故障，亦或是人为疏忽。海洋公园的哈罗威全日制由2000年开始，在2009年加设了粪棺材山葬的鬼屋体验，是万圣节鬼屋的重头戏，被认为是最恐怖的设计之一，吸引了不少喜欢寻找刺激的人士来挑战胆量。可惜刚刚举行了没几耐就发生了致命意外。
是一首歌曲，
是由 Little Blue Glow Band 演唱和演奏万圣节儿童歌曲 Haunted House 鬼屋。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第一个小时的音乐缘起就在这里暂时结束了。新闻报告之后，我们会继续第二个小时的音乐缘起，各位就唔好走开咯噃。
Look, there's the haunted house. Let's go inside.
Okay.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with us?
Oh no, here we go, walking through the haunted house, haunted house, haunted hou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witch.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 soup with worms?
Didn't mean to scare you. Would you like to be my friend?
Sure.
Woohoo! I got some new friends.
Oh no, here we go. Walking through the haunted house. Haunted house, haunted hou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zombie.
Yes, I'm a zombie. But no, I'm not an unintelligent people-eating troublemaker. No, I'm just an ordinary zombie who enjoys knitting clothes for my monster friends.
Oh no, here we go, walking through the haunted house, haunted house, haunted hou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vampire.
Good evening. If you have time, please join us for the annual Halloween dance party downstairs.
Oh, oh, oh.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缘起啦。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今集我们打算介绍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所著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又邀请到林老师为我们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威廉莎士比亚1595年著名的剧作。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参考了1562年阿瑟布鲁克所著的《罗密欧斯与朱丽叶的悲情》和1567年威廉品特所著的《欢乐的宫殿》而撰写成的一部舞台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恋爱悲剧的背景是发生在古代的意大利。故事是讲述在意大利维洛那城有两大家族，就是卡帕莱特家族和蒙泰古家族。统治卡帕莱特家族的族长就是卡帕莱特，统治蒙泰古家族的族长就是蒙泰古。但是这两个家族是世仇，成日闹交，一言不合就会打斗起来。蒙泰古有个儿子叫做罗密欧，罗密欧才貌相全，心地善良。他听说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要去卡帕莱特家赴宴，就和朋友戴上面具混入了卡帕莱特家的宴会场里面。机缘巧合地，他被卡帕莱特的独生女儿美貌如花又温文尔雅的朱丽叶所吸引住了。罗密欧当时就向朱丽叶表白爱意，朱丽叶也都对罗密欧一见钟情。即使后来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仇家的人，他们依然山盟海誓，非君不嫁，非兄不娶，此志不渝。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深深地明白到他们的结合一定会受到双方家族的强烈反对。于是罗密欧就向神父请求帮忙，神父将朱丽叶召唤到修道院来和他们证婚。之后剧情急转直下，罗密欧在街上碰到朱丽叶的堂兄提伯尔特，两个世仇的家族的人一碰面，少不免口角和决斗了。提伯尔特提出要和罗密欧决斗，罗密欧心地善良，当然不愿意和提伯尔特作无谓的决斗。但是和罗密欧同行的朋友就忍不住对方的挑衅，就和提伯尔特决斗了，结果死在提伯尔特的剑下。罗密欧为了要和朋友报仇，就在决斗里面将提伯尔特杀死，最后罗密欧就被驱逐出维洛那城。当罗密欧离开了维洛那城之后，帕里斯伯爵就去到卡帕莱特家向朱丽叶求婚。朱丽叶的爸爸卡帕莱特当然非常之赞同啦，就命令朱丽叶要下嫁帕里斯伯爵。朱丽叶当然不愿意就范，就去找神父帮忙了。神父就给了一剂假死药他，跟他说服下假死药之后呢，人就好像死了一样，一日之后就会苏醒过来的啦。神父的献计应该可以令到朱丽叶避过不用嫁给帕里斯伯爵，同时神父又会派人去通知罗密欧，叫他暗中地将朱丽叶由棺材里面接走，然后等他们可以双双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从此远离家族之间的仇恨。于是朱丽叶就依计行事，在婚礼的前一个夜晚去服了假死药。当卡帕莱特家的人发现他的时候，就以为朱丽叶是因为抗婚而服药自杀。同时神父亦都派人去通知罗密欧，但是很可惜事与愿违。罗密欧在送信人来到之前呢，已经听闻朱丽叶服药自杀的消息，他就急不及待地潜入安葬朱丽叶的墓穴，而且又杀死了阻拦他的帕里斯伯爵。当罗密欧打开了朱丽叶的棺材，他见到朱丽叶就锡了朱丽叶一下，之后就将自己带来的毒药一饮而尽，就倒了在朱丽叶身旁与世长辞。当朱丽叶醒了之后，见到罗密欧伏尸身旁，他悲痛欲绝，亦都不想独留人世间，他就拔出了罗密欧的佩剑自行了断，倒卧在罗密欧的身上饮恨而终。 卡帕莱特家同埋蒙太古家两家嘅父母都赶到嚟啦。神父就向佢哋讲述罗密欧同朱丽叶哀怨缠绵感人嘅故事。虽然亡羊唔能够补牢，悔之已晚，但系两家嘅父母都醒悟过嚟啦，明白到冤冤相报何时了，因为两家嘅仇恨先至将两家嘅儿女害死。从此两家就既往不咎，和睦相处。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第六节的音乐缘起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莎士比亚所著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套剧作表达了一些什么讯息呢？第一个讯息就是爱能够化解仇恨。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是心性纯真善良的人，但是他们偏偏就生长在充满仇恨的乱世当中。朱丽叶说， Why do our fathers hate each other? And does the daughter love the son? 为什么我们的父亲彼此仇恨，而他们的女儿却爱上他的儿子？罗密欧和朱丽叶也都同时表达， And that our fathers tear each other, the children desire each other.我们的父亲彼此撕裂，而他们的仔女却彼此相爱。在这种极度冲突的环境里面，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没有办法去抗拒。最终他们为了爱而双双地踏上殉情的路。爱能够感动人性，将邪恶的人性感化成为善良和美好，将顽固、守旧、斗争的贵族阶级观念感化成为谅解和包容，化解了即世的恩怨情仇，无疑是带出了爱和和平这些普世价值。在社会哲学上来讲，是象征人民主义的抬头，将专权和缓慢的封建思想打倒。第二，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人学习了恶，所以人这个个体是善恶同时存在。创世主创造宇宙、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同时将双生双克的你摆放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之中。所以这个宇宙有神佛就有魔，有光明就有黑暗，有善就有恶，有成就有败，有始就有终。罗密欧有善的一面，他没有参与卡帕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世仇，而没有互相厮杀，但是他都有恶的一面。他不够忍，而且还动了杀机。他为了要帮朋友报仇，就在决斗里面将提伯尔特杀死。他又认为帕里斯伯爵要娶朱丽叶是逼朱丽叶走上末路的关键，而将帕里斯伯爵刺死。第三，就是光明和黑暗，爱和恨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卡帕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仇恨、争斗、厮杀，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日间进行。他们的恩怨情仇是这样明明白白的赤裸裸地包围着每一个角色。相反，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是偷偷摸摸地在黑夜之中进行。就好似剧中入边所讲嘅 ，It seems she hangs upon the cheek of night, like a rich jewel in an Ethiopia。将朱丽叶描绘成为就好似喺黑暗入边挂喺非洲黑种人伊索奥比人耳朵上边光芒四射嘅珠宝一样。由咁睇嚟，莎士比亚借住呢个剧作反映对世间事态嘅不满，对人性丑恶嘅不满，希望借住爱可以带俾人类和平同埋光明。第四，人在失意的时候成日都会说命运弄人或者造物弄人。究竟命运会不会弄人的呢？造物会不会弄人呢？两位男女主角罗密欧和朱丽叶不幸的遭遇是命中注定啊，还是由意外所导致的呢？罗密欧和朱丽叶生长在两个敌对的家族，是不幸的主要根源。他们阴差阳错地为了爱而殉情，是不幸的结局。他们的殉情带给两个长期处于斗争中的家族长住久安，又是不幸中之大幸。命运弄人，究竟这句话成不成立呢？人今生的命运其实是人前世和今生的德和业交织而成的。做了好事就积德，做了坏事就积业，与人为善就积德，与人为恶就积业，帮了人就积德，害了人就积业，这个是天理。所以命运是人前世今生所作所为的结果，遭逢厄运又好，好运又好，都是自己过往的前世今生所结下的果。所以命运或者造物是绝对不会弄人的， 咁样嘅话，人应唔应该去对抗命运呢？其实人亦都唔能够同命运对抗。俗语讲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秋收。命运系人以前结下嘅果，又点可以唔承认呢？人如果想要改变厄运，想要趋吉避凶，就唯有处处与人为善，终身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会积德，德多德大，命运就会顺境，就能冲破厄运。反之，业多业大，命运就会老倒。人如果要掌握命运，生死就要行善积德，唔好行恶积业。德大命就会好，业大就会遭逢厄运，死后仲要到地狱去受苦还业添。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r,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ime that never will pall.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all.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第七节的音乐缘起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万圣节说到死亡，最后一首音乐是由吕思清小提琴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请林老师为我们讲述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万姜女和牛郎织女被誉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一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2003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200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早是出现在唐初梁再贤所著的《十渡四番志》和张独所著的《宣室志》， 继而记载在宋代张遵所著的《乾道四明图经》和明代徐雪披所著的《释小录》。以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是以这些古籍为蓝本的啦。东晋的时候，在浙江省会稽郡上虞县祝家庄有一位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祝英台。祝英台求学深切，竟然女扮男装去到杭州著名学府红罗山书院求学。在红罗山书院里面认识了从浙江省会稽郡银县来求学的梁山伯。两个人同窗三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同祝英台相处的三年里面，梁山伯完全没有发觉祝英台其实是一名女子。由此可见，梁山伯是一位本质纯朴的人。在红罗山书院攻读了三年，祝英台接到家书，希望她尽快回家，所以祝英台就先离开红罗山书院回到家乡了。两年之后，梁山伯去祝英台家探访祝英台，才发现祝英台原来是女儿身。于是梁山伯就回自己的家乡，禀告母亲去祝家庄落聘书，要求娶祝英台为妻。而在这个时候，祝英台已经许配了给马家的儿子马文才。梁山伯悲痛之余，只有回乡发誓一生非祝英台不娶。过了三年，梁山伯在银县做了县令，因为长期过度地施益祝英台，最终抑郁而死。家人根据梁山伯的临终遗言，将梁山伯葬在茂城的西郊十里的青道山山下面。茂城即是银县，银县曾经一度被称为茂城。又过了一年，祝英台为父亲所逼，一定要嫁给马文才。祝英台悲痛到死去活来，最终都是屈服在父权之下，下嫁给马文才。在祝英台出嫁的时候，她的花轿经过青道山山下边梁山伯的坟墓，突然之间刮起狂风暴雨，阻挡住迎亲的队伍继续前进。祝英台就细问这里是哪里呢？得悉眼前停留的地方就是梁山伯的坟墓所在地了。他就走落花轿，打算去梁山伯的墓前拜祭了。他悲痛欲绝，就在这个时候，梁山伯的坟墓突然裂开，祝英台不由分说地就跳入坟墓里面了，愿同梁山伯同死同葬。当祝英台投坟之后，坟墓又立即合上，将祝英台埋葬起来了。马文才的父亲得悉祝英台投坟一事，就将这件事情上报朝廷。太傅谢安建议追封祝英台为义父，义父即是重情义的妇人，仲称誉祝英台同梁山伯同葬的坟墓叫做义父冢，即是重情义的妇女的墓冢。在南北朝的南齐和帝的时候，梁山伯显灵帮助齐和帝不伐，之后南齐的官员就在银县起了一所庙宇，叫做梁山伯庙，爱来纪念梁山伯显灵帮助齐和帝不伐。庙宇的前面后来还生了一棵二株合抱的吉树。二株合抱的意思就是两棵吉树交叉缠绕地而形成了一棵吉树。吉树的周围还成日有花蝴蝶在这里翩翩飞舞。这些花蝴蝶就是由吉的稻虫孵化而成的。稻虫脱了外壳之后就会蜕变成为蝴蝶了。当年的妇女和孩子都叫这些蝴蝶做梁山伯。世人又在这座庙宇的前面的一块岩石上面刻了一个巨型的石刻。石刻上面刻上了祝英台读书处。庙宇就叫做碧仙庵，亦提有诗句：蝴蝶满园飞不见，碧仙空有读书坛。意思就是说满园都有花蝴蝶在这飞来飞去，在碧仙庵里面设有一个读书坛，就是祝英台读书的地方了。这个义父冢和梁山伯庙就在茂城的西郊十里的青道山山下面，是世人为了纪念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情比金坚。由此亦都反映出传统中国人对坚贞的爱情的赞誉。梁山伯同祝英台的奇异事件就好像上文所讲， 好多嘅古代嘅典籍都有记载。南北朝嘅南梁孝元皇帝所撰嘅《金楼子》同埋《会稽二文》都有记载。呢两本古籍系咁样评论梁山伯同祝英台嘅奇异事件噶。佢哋两人嘅爱情可以话系海枯石烂，此志不移，精神可嘉，令人钦佩。至于宇宙间无所不有，虽然至今都唔能够证实梁山伯同埋祝英台嘅奇异事件系咪属实，但系亦都唔能够话呢件事件系绝对唔可能发生噶。反观现今社会，世人对待恋爱、婚姻嘅态度儿戏，唔系玩一夜情、一脚踏两船、乱搞男女关系，就系搞婚外情，喐下就话分手、分居，甚至离婚。梁山伯同埋祝英台对爱情嘅精忠态度，非常之值得我哋现代人去反思。
我哋好多谢林老师为我哋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呢个故事。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音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谦卑恭敬待人，尽心尽力处事。多谢各位收听，拜拜。